用真实作笔，以文学为墨，纪实春秋。仅以此节目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这是我血洗火浴又生生不息的父老，
这是我刀耕剑犁依旧壮阔的山河。狼奔驰突，铁蹄踏破中原，
船坚炮利，江南已成焦土。
口深矣，祸及矣，我40000000同胞奋起。
看，一个民族正在起来，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抗日战争》，作者王树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独家出品。
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迅猛发展，显然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的荣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不符。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冲突，在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已无法避免。中国共产党人显然对这种情况有所预见，认为在抗战相持阶段出现了中途妥协和内部分裂的两大危险，存在着团结抗战和分裂投降的两种可能。因此，中共中央要求全党深刻认识时局的严重性，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准备自己、准备群众和准备舆论，以应对可能突发的问题。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9月，毛泽东明确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为了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为了尽最大努力保护沦陷区的民众，为了在敌后能够生存和战斗下去，中共中央决定八路军第120师、第115师和第129师主力挺进冀鲁地区，开展更广泛的游击战，以巩固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9年3月，日军对冀中和冀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扫荡。冀中抗日根据地位于津浦、平汉、北宁铁路以及仓石公路中间，区域内流淌着大清河和滹沱河，人口多达700余万，为晋察、晋绥敌后根据地的兵源、粮源所在。二月，为了配合驻邯郸、德州的日军对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滹沱河以北各据点的日军纠集起3000多兵力，在坦克和装甲车等重武器的配合下，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起进攻，企图一举摧毁共产党的军政机关。
八路军第120师急行军100余里赶到战场，拼死拒敌，毙伤日伪军100余人。很快，日军第27师团、第110师团和独立混成第7旅团抽调出近万兵力，再次向冀中根据地发起进攻。八路军冀中总指挥部命令靠近平汉、津浦两路的各分区部队积极袭扰日军，命令冀中军区率杨家瑞的特务团、第120师师部率716团等主力采取盘旋式打圈子战术与日伪军周旋作战。 期间不断地派出部队打击日军的侧翼，使得日伪军对八路军的包围企图屡次落空。到了四月下旬，虽然日伪军占领了冀中的所有县城，却既没能歼灭八路军的主力，也没能将抗日根据地扫荡干净。
日军扫荡部队撤退后，贺龙部的处境依旧不好，其所在的高阳地区敌人据点林立，部队回旋余地很小，因此决定向河间东北方向的齐慧村附近靠拢，以求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获得休整。但是第120师的行踪被日军察觉了。22日，日军第27师团吉田大队的800余人从河间出动，企图与八路军贺龙部决战。同时驻仁丘、大城等地的日军也开始出动，以求配合吉田大队的作战。贺龙认为，虽然日军来势汹汹，但齐慧村附近集结着八路军的7个团的兵力，至少有能力歼灭一个方向的日军，所以决定打上一仗。
23日，吉田大队开始炮击齐慧村，驻扎在村内的八路军716团三营被日军包围，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716团一营从村外向日军发动攻击，试图与村内的三营会合，没有成功。715团七连突进了村内，但是突破口很快又被日军封闭。第120师后续部队立即在齐慧村周边地域内对日军实施反包围。与此同时，从仁丘出动的日军被独立第二旅5团阻击，从大城出动的日军被独立第一旅1团阻击。下午5时，为了打破战场僵局，日军释放了毒气，贺龙和他身边的参谋人员因为躲避不及都中了毒。但是贺龙依然命令716团一营和二营从北面、东北面向齐慧村外围攻击，村内的三营和715团七连向村外反冲击，独立第一旅715团和2团的一个营以及独立第二旅的一个团在日军增援的路上设伏。晚上，716团对日军发动了内外夹击，日军据守齐慧村的村边工事进行抵抗，战斗一直持续到24日黎明。伤痕累累的大队长吉田终于支持不住了，命令部队开始撤退。急于撤退的日军遭到了八路军的猛烈追击，最后只能据守在一片坟地里挖掘工事，企图与八路军对峙待援。黄昏，第120师向日军发动全面进攻，进一步将日军压缩在坟地的狭窄范围内，然后用迫击炮和机枪对残敌进行歼灭打击。25日拂晓，第120师发动了最后总攻，突然间战场上暴风骤起，黄沙漫天，日军残部趁着天昏地暗之机冲破包围向南逃窜。第120师官兵狂追20里，吉田大队只剩下了80余人，逃到一个名叫枯树坡的村子时，与接应他们的日军发生误会，又伤亡了10余人。最后跟着吉田逃回河间的日军仅有50-60人。
吉田大队山炮第4中队中队长兼沼荣对这场作战的回忆是：四周枪声停止时，我原拟命令山炮队迅速脱离战场，与东南方的主力部队会合。此时高井军曹跑来传达大队的命令，尖兵中队返回攻击大超市村南方、西方地区。突然一颗子弹从右臂穿过他的胸部，好汉一言不发倒地而死， 正值5时30分。8时30分，我军粮食弹药均告缺乏，但仍尽力攻击。敌虽未采取积极行动，但其包围形势愈加严密。增田曹长勇敢搜索敌之位置，向其射击，敌也再向坟地射击，子弹碰上树干，树叶纷纷落下。再继续射击时，一颗无情子弹穿透增田曹长右前侧的头部，好汉终于在啊呀声中倒地不起。偏巧当时我正在大队部，接到报告，感到肌肉僵直，极为痛心。我立即返回阵地，握其手上温，但已不能说话，洗净其血污前额，默默为之祈祷。20时，夕阳西下，突然刮起一阵北风，漫天尘土飞扬，1000米外的村庄不见踪影，大超市村已模糊不清。
吉田大队第8中队上等兵内将俊三，在战斗中目睹了身边的军官和士兵一个接一个的死亡，而他自己则是不断的逃命，才冲出了八路军的火网。在八路军第120师的作战序列中，有一位来自加拿大劳工进步党的外科医生，名叫白求恩。齐会战斗时，白求恩的医疗队就设在靠近前沿的一座小土地庙里。战斗最残酷的时候，7团3连连长徐志杰被抬了进来，他腹部中弹，肠隔膜动脉血管破裂，肠子至少有10多处被弹片洞穿。白求恩医生立即为他实施了紧急手术，手术完，他拿出自己的木匠工具，专门为徐连长制作了一副带靠背的担架。他把自带的炼乳喂给徐连长吃，把香烟点燃放在徐连长的嘴唇上，他守护这位年轻的八路军连长整整28天。徐志杰连长最终活了下来，伤员向后方转移的时候，徐连长拉着白求恩的衣角泪流不止，他哽咽地说，我以后只有多杀几个鬼子来报答你。八路军第129师是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的部队，该部东进后越过平汉铁路抵达济南抗日根据地。为了摧毁这一地区的共产党武装，日军从武汉前线把主力部队第10师团一部调了来，再加上第27、第110师团各一部，致使八路军第129师必须面对的日军主力达30000人以上。但是第129师丝毫不怯敌避战，果敢坚决地出击袭扰并消灭日军。日军第10师团第10联队的战斗日志详细地记录了他们与八路军的作战经过。
各队到达驻地，立即遭敌执拗顽强袭扰。而后9个月期间，连队为应付八路军的游击战，东奔西跑，连接不暇，不断进行讨伐作战。八路军长于情报活动，每当我军发动突然袭击，他一夜之间即行逃遁，同时经常乘虚对我实施骚扰袭击，而且军纪严格，即使溃退时也不留一具尸体。自津浦铁路静海线出战以来，第10联队经历了许多凄惨激烈的战斗，在某种意义上是日日夜夜在与最难对付的敌人交手。在此期间，第12中队第1小队长岸本重德中尉，第9中队小队长枯口茂中尉，第10中队小队长玉南木陈雄少尉，平松共少尉等40余人战死。
1938年底， 八路军第115师在代师长陈光、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率领下，以第343旅杨勇的686团为主力，从山西南部出发东进山东，与山东抗日根据地部队会合后，稳定了原有根据地的根基，扩大了抗日武装队伍，开辟了泰西新根据地。他们在中国绿林好汉聚集的水泊梁山与日军第32师团的长田闽江大队打了一仗。长田大队护送一个炮兵小队以及两门意大利火炮、两辆运弹药的炮车，从汶山出发，渡过运河向梁山开来。梁山周围没有日军的据点，稍远处的东平、济宁、阳谷、运城也没有日军增兵。四野的青纱帐正值茂密季节，极有利于八路军攻敌不备。于是罗荣桓与陈光决定抓住可遇不可求的战机，消灭这股敌人。第115师投入了师部特务营和686团的两个连以及骑兵连等共600多兵力，把日军长田大队的600多人压缩在梁山西南一个名叫独山的山包下。两个连在前面开火，一个连在后面开火，日军受到两面夹击，顿时混乱。步兵堵住了炮兵，骑兵又冲散了步兵。战至第二天上午，第115师骑兵连冲入战场，将这股日军全部歼灭。打扫战场时，在一个洼地里发现了长田闽江的尸体。此战创造了在兵力相等的情况下，中国军队全歼日军的战斗记录。
新四军处在中国第三战区的作战区域内，因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每周都向蒋介石汇报一次新四军的作战情况。这些汇报电文详细记录了新四军的出击规模、作战经过、战果和伤亡情况。
新四军的作战区域为华东沿海的繁华地带，作为这一地带唯一与日军作战的中国军队，新四军格外引人注目，以致中外报刊连篇累牍地报道新四军的作战。1939年4月，德国记者汉斯·希伯在美国报纸上发表文章，记述了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对日作战的情况。
新四军按照中央的指挥，运动到芜湖地区周围的时候，住在上海、南京、杭州三角洲的敌人只有两个日本师和两个台湾旅。现在单在新四军的地区内就牵制了三倍那么多的日军，同时还迫使日军需要派出更多的援兵来驻守游击区，以便对付游击队。现在新四军及其指挥的基地已扩充到九个县，而日本人在该地区仅占领了五个县。当新四军开始作战的时候，日本人是没有准备的，铁路运输被切断了，桥梁被炸毁了，道路被破坏了，给养车被夺走了，相当数量的日本警备部队被清除了。日本人被迫向这里增兵，扩大警备部队，增加警备据点，维持一个特别师的兵力来单独对付游击队作战。与此同时，新四军通过同装备精良的敌人作战，依靠宣传和关心人民的利益，赢得了人民的信任。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信任新四军。游击战的胜利鼓舞了农民，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的良好纪律性消除了他们中的所有的顾虑，使军队和人民团结起来了。现在对于日本警备部队来说，整个占领区已经越来越不安全和难以守住， 中国人频繁进攻日本据点的真正目的是迫使日本人沿着有利于游击队作战的农村道路来增援，而在那里他们埋伏下了或是集中了一支大部队，新四军将很快成为一支正规军，他已经超出了游击战的狭小形式，并在较大的范围内向正规战过渡。运动战与广泛的游击战的结合，为民族抗战进行的全民动员和全民武装都体现了统一战线的基本精神。
面对民族大义，中国共产党人以其不屈的抗战意志和顽强的战斗精神，成为苦难中国精神上的中流砥柱。
那位在淇会作战中救活了八路军连长的白求恩医生，几个月后在河北涞源抢救伤员的手术中不慎割破手指，后在另一台手术中伤口受到了感染转为败血症，于1939年11月12日牺牲在中国河北唐县的黄石口村。毛泽东专门写出纪念白求恩一文以为悼念。毛泽东认为，一个人如果具备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就可以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无疑是中国人精神和道德的最高标准。
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极其复杂，这也是中国历史格外纷杂的重要原因。只是中国人从没有机会认真梳理自己民族的精神脉络。1939年，这个世界突然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变，中国的抗战进程由此变得更加曲折。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